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嘅7月份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们普遍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嘅加息决定。上个月底，美联储宣布加息，已令到联邦基金利率达到咗5.25%到5%嘅区间，呢个亦系22年嚟嘅最高水平。会议纪要表明，与会官员对未来政策方向仍然存在相当大嘅疑虑，尽管佢哋一致认为通胀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系官员亦都同意存在嘅通胀压力可能净系减弱，而几乎所有与会者，包括今年冇投票权嘅美联储官员都赞成加息。与此同时，就业增长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强劲。7月份失业率为3.5%，徘徊喺20世纪60年代尾以嚟嘅最低水平附近。一啲职位空缺已经达到创纪录嘅高度，仍远远超过可用工人嘅数量。纪要话，在讨论政策前景时，与会者继续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必须足够严格，以便随住时间的推移令到通胀率回到委员会2%的目标。一些美联储官员最近表示，虽然今年不太可能降息，但加息可能会结束。官员们担心过早宣布抑制通胀胜利可能会重蹈过去的严重错误，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来到应对两位数的通胀，但当物价显示初步回落时，央行又迅速放弃了利率政策，导致物价再次反弹。在星期三公布的一项裁决中，由3名世贸组织专家组成的小组一致同意美方的说法，即中共加征的24亿美元关税，剥夺了美国最惠国待遇，并且北京违反了其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一些让步。中美两国都可以在未来60天内对裁决提出上诉。当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世贸组织的这一个结论感到满意，并说中共决定针对美国提起申诉，而同时又单方面用关税进行报复，这个凸显了北京当局的虚伪。这一场争端可以追溯到川普时代美中贸易战初期，当时川普政府对全球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对铝进口征收10%的关税，并展明美方金属关税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须。美国的金属关税旨在压制中国廉价钢铁和铝的涌入，北京亦因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并开始对一系列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关税报复，包括废铝、猪肉、坚果、水果和蔬菜等。时任总统川普在2018年3月份签署相关备忘录时，就指示行政部门采取行动，包括对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征至少 25% 的关税，并向世贸控告中共，以及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等。川普在签署时曾说，不能再容许中共窃取知识产权，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并要求中共至少减少逆差1000亿美元。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星期三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正当美中关系已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时，美国人正深切担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调查显示，约6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候选人。 另外 58% 的民主党人和 81% 的共和党人都同意一项观点，即美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到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路透社和益普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截至今个礼拜二共收集了1005名成年人的回答，其中包括443名民主党人和346名共和党人。在精确度的衡量标准上，误差范围为正负四个百分点。调查发现 75% 的美国人对中共持消极看法，84%的人对习近平有所不满，大约65%的人认为中共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在两岸关系上，虽然有一半的受访者支持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来到阻止可能的中共攻击，但亦有42%的人反对在台湾部署美国军队，只有20%的人不置可否。另一方面，只有38%的美国人支持在中共武装入侵台湾时让美军出兵保护台湾。这个显示在涉及中共的冲突中，任何寻求美国军事介入的未来总统都可能会面临政治上的制约。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表示，中国正是艰难应对高失业率和劳动力的老龄化，令到该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一枚定时炸弹，并对其他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拜登表示，他正是努力确保美中建立一种理性关系，但他强调他仍然将北京视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8月12日到18日出访巴拉圭，回程时在16日下午过境旧金山，包含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前往接机，随后赖清德参加当地侨胞举行的晚宴。赖清德表示，这一次过境美国主要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出访巴拉圭，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贝利亚的就职典礼，同时亦感谢美方提供安全、舒适、便利及尊严等原则的过境安排。赖副总统强调，在蔡英文总统的带领与侨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正达到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而台湾的科技界发展已经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参与的积极性，嫌疑成为世界一股良善的力量和更紧密的伙伴。他在侨宴上致辞说，
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着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好不好？大家好不好？我也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迎向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 好不好？好不好？
我向大家承诺，未来我会竭尽所能，以和平作为灯塔，用民主当指南针，带住台湾继续往前进。大家说好不好？我亦都敬请大家，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往前看，我们继续往前走，走进国际社会，迎向未来。我们大家有志一同，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希望之声记者在现场采访了2023台美小姐宋依珊。宋女士是在美国生活的第二代台湾人，她前来欢迎赖副总统时说，希望赖副总统此行能够向世界展示台湾的强大， 亦都希望在美国生活的台湾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份能够更自信。我们非常荣幸副总统来湾区听一下我们台美社团的人，谢谢你来，我们在这里为你和为台湾支持。身为代表民进党竞逐2024年总统的热门候选人赖清德，此次行程备受关注。北加州数十个台湾侨团于15号联合登报，以守护民主、巩固邦谊为口号，对赖过境旧金山表示热烈欢迎。中共却对此行程表示强烈不满，更有亲共组织旧金山统促会公然登报计划组织到赖清德下榻的酒店前抗议。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重申，中共没有理由将过境扭曲成升高情势作为，过境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美方无意脱离现状，北京不应该借机进行胁迫或挑衅行动。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回程过境美国旧金山最后一个公开行程是出席当地侨宴。赖清德致辞时首先以台语感谢乡亲，他感受大家的满满的热情，包括疫情、俄乌战争、土耳其地震，大家都是出钱出力让世界看到台湾，亦都看到大家愿意为国际付出，希望能让世界感受到台湾是国际社会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赖清德指出，直谷的创新繁荣、自由开放的精神启发了很多国家和更多的人。他提到40年前台湾有一群工程师充满热情和理想，同样受到启发，这一群工程师决定离开地球的这一边，回到地球另一边台湾，播下种子，其中一颗就是半导体的种子，这一颗种子细心灌溉成为一棵大树，台湾晶圆制造与封装测试占全球第一，半导体企业可以生产 90% 以上全球的先进制程。两周前台积电才将全球的制造中心落脚台湾，新竹、台中和高雄都将兴建两纳米厂，龙潭则生产 1.4 纳米晶片。台湾未来会肩负全球繁荣进步更大的责任。赖清德表示，台湾不止半导体，还有金属、制造工业、纺织，各个工业每家都是隐形冠军，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举例说， iPhone 有 36% 以上都是台湾制造，特斯拉亦有 75% 的零件由台湾工厂供应，笔记本电脑全球有 80% 都是台湾的公司生产制造， AI 亦有 90% 服务器在台湾制造。赖清德表示，科技界有一句传言，距离直谷最近的地方不是洛杉矶，亦都不是西雅图，就是台湾科学园区。这一句话原本是指台湾学习美国模式发展，如今已经有不同的含义，而是代表着台湾的科技产业已经和全球供应链绑在一起，台湾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引月手 YouTube 创办人陈士俊的话讲，台湾有最好的工程师、创新和创投，而他认为台湾还有最适合创新发展的民主制度、丰沛的资金以及完整的科技产业支撑。台湾全岛已经是一日生活圈的科技廊带，台湾的确有人力和湾区直谷相呼应，台湾可以成为下一个亚洲直谷。